弟兄姐妹们晚安。我要放低一点，因为我声音很大。那个金刚弟兄刚才已经讲说我很和蔼可亲，笑口常开，所以你们不要吓得躲到那么后面啊。可以坐前面一点哈，不需要这么怕我。如果诉说主的恩典的话，那么我的恩典是要是最近的了，因为这次我能够平安到你们中间来，就是感谢主。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这个年纪也不小啊，虽然不老，但是年纪也不小。这个大病了15天，然后后来又因为这个 antibiotic 吃太多了，所以后来又接着连着这个泻了9天，一直到昨天我才可以昨天才可以坐得住啊。如果昨天来的话，还坐不住。今天才真的是完全完全好，感谢主，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在飞机上也没有问题。我很高兴来到你们中间和你们见面。我没有打电话来问说为什么定这个题目，所以我就照着我以为是这个题目就是我专门要讲的题目，没有晓得这是你们一年的那个你们这一年追求的目标。互相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带圣经，有哈。那个请大家把圣经拿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就看一下你们这段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你们麦克风 system 好好，我都不敢大声讲话，越放越低。录音的 OK 没有关系。难怪你们在笑啊。OK 因为我怕你们这个声音太大，让你们听得会很辛苦。好，请我们一起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这一段的圣经我相信你们一定不少的讲员可能带你们读过。那么它主要的是在2节讲到说，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以前有一个电影就叫做夜间的贼，讲到主的来到有一个人这个忽然好像很多人都看不到了，基督徒都看不到了，因为基督徒都被提了，那么他没有好好爱主，所以他没有被提，所以这个好像是这样子哈。这个讲到主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么在第3节的后面讲到说，那不认识主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祸患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下面说什么？他们绝不能逃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字眼，一个很绝对的字眼，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出黑夜，也不是属于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可不可以从第8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8节开始，请。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头网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主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应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我今天愿意再用这段圣经去和大家来思想今天我所要讲的第一个题目，这一次来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说等候主的再来，彼此劝慰，与主同活。等候主的再来，彼此劝慰，与主同活。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出来的啊。那这一段的圣经讲到主的日子要来到，因为讲说我们彼此劝慰的话，圣经的里面所有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彼此劝慰。那么这一段话语的本身呢，就是很好的彼此劝慰的一段的话语。我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我听说今天在座可能有几位是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还没有完全接受救恩，还不太完全清楚的，有这样的人。那么我想这段的圣经也非常的合适。这里讲到，这里有两班的人，一般的人是属黑夜的，是属幽暗的；一般的人是白昼之子，是光明之子。那么有些人就说了，为什么基督徒说他们自己是白昼之子、光明之子？ 那么我们为什么是黑暗之子啊？圣经在这个地方这样子讲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父亲信主的时候啊，他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信的。我们家以前是拜佛的，我的祖母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他每天早晨天不亮的时候起来就念敲木鱼啊，这个敲木鱼，然后敲完木鱼以后呢，就换了放下了这个小的这个敲木鱼的小棍子，然后拿起来那个大的拐杖，然后只要心情一不高兴的时候，谁碰到他谁倒霉，一仗就过去了。因为以前是娇生惯养，家里有许许多多的佣人丫鬟啊，所以他脾气很不好，谁碰到他不小心一仗就过去了。那么我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很喜欢玩，他说他12岁不到就可以3天3夜不睡觉打麻将啊，我的父亲很能干啊，所以啊，但是我没有遗传到，我没有遗传，我麻将还没有摸过，那么很可惜，没有学会。那么我父亲为什么信主呢？因为以前我们家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啊，我们家有自己的城的碉堡，上面还有炮的，如果有土匪来的时候就放炮把他们打跑。那么我们的这个钱庄，自己发的钱庄呢，从中国的东北呢一直可以卖到菲律宾西这个东南亚去，这个所以家庭环境背景很好。我一讲大家都往后面去了，是不是我声音太大了？翻译 OK 我以为这么不受欢迎太过分了吧。那我父亲为什么信主呢？他说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城堡的缘故，所以有300的人住在一起，那么所以常常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年一年过去呢，就有一些老人家呢就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家风是非常的严谨的，所以老人家要过世的时候呢，虽然好像是不是那么直亲的，但是这些晚辈们也要常常去问好这样子啊。我父亲说每次到这个要过世的老人家里去，那个阴风惨惨，那个好像那个吓死人的样子，好像这个鬼影匆匆啊，所以他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听到有哪一个长辈要过世，但是呢又不能不去，所以对那个黑暗，对那个死亡啊吓得不得了，很紧张啊，所以他就是对这个死亡有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害怕。他就说人为什么要死，所以他非常的怕死。这是我的父亲啊，那么这一点我也没有像他，我生下来就不怕死。这是附带说明的。那么后来我的祖母信主了，很奇妙，我的祖母信主了以后呢，他就非常的爱主，他就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学校就不开了，他就每天拿着圣经大街小巷出去传福音，碰到男的就说先生啊你要信耶稣啊，碰到女的就说太太啊你要信耶稣啊，然后就带大家信主。因为他非常的爱主，而且神的圣灵在他身上，所以那个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教育，但是他圣经可以讲得很清楚，虽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的训练，但是他为病人祷告病人就会好。在那个山东哈、青岛或者是有的围县一些乡下的地方哈、有一些乡下的人家，他们有鬼附的哈，我不要吓你们哈，被鬼附的，我祖母亲他们祷告，这个人就恢复过来，然后鬼就赶出去，这个人从此之后不再是神经病，不再会看到一些阴间的事情，就变成正常人。我的祖母这样信了之后呢，就在我的家庭里面开始传福音，一家一家就在我自己的余家里面传福音，然后就一个亲戚一个亲戚一个亲戚的信，然后呢信了基督徒死不死的，在不同的死哈，我们这边讲是睡的哈，信了基督徒也会死的，按人看来也会死的。我的父亲还是照去，但是我的父亲发现一件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当他到那些信的人家里面去，这些老人家在过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里面一点都没有这一种阴风惨惨，都没有这一种鬼影匆匆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他胆子大了，而是这些的里面啊，去这个家的里面，这个家的里面满了平安，这个家的里面甚至于还有喜乐。我的父亲说奇怪啊，难道信耶稣会产生这么大不同的心理作用吗？我说可不可能，不可能，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用心理作用或者是用自己的意志来勉强自己， 但是面临死亡的时候没有什么好伪装的，面临死亡那种与生俱来你内心最深处的那种孤单，那种恐惧，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你离开你所知道的环境，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可能就是 that's it， 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基督徒的里面，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有一个奇妙的一个的事情，这个生命的里面有把握，这个生命虽然不知道，好像按照人我没有去过，但他那里面有喜乐，他知道主在那里等他，主必再来，若是主还没有来，主在等我。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不是都要死了，我们乃是都要睡了。很多的人他们不晓得将来死亡之后还有没有结果，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但死了，死掉以后有审判，这个的审判是照着我们在神面前用神的标准来看我们是善或者是恶。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哈，尤其中国，对不起哈，在座如果有美国人的话请你原谅哈，我看起来好像都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比较重视这个儒家思想，这个孝敬父母还有四维八德，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小被这种环境塑造，我们道德律啊比起这个美国的环境要好的不知道多少倍，是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来说的话，在很多现在美国的环境来讲，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是圣人，我们现在的都是圣人，都是美国的中国的圣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教育让我们的行为实在对他们来说的话是非常的好。但是神比人不知道好到哪里去，是不是？神是至善的，神是完全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光明的，在他那里没有可能有任何的罪，有任何的虚谎，有任何的诡诈，任何的恶念，任何的欲望恶欲在那里存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在神的面前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按照神的标准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所以按照这样子的情形来说的话，我们人如果今天在神的面前不得着神的生命，我们今天用作人的本相，我们将来若是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我今天向福音的朋友讲，我们不错，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为我们都要求自己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做好，但是我们达不到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标准，而且有的时候它是每下愈况，有的人说每况愈下但是真正来说的话是应该每下愈况。我们教会一个伯父给我查词源，查出来是每下愈况每下愈况这个你的标准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而且呢越来越难做到。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立志为善由得我，怎么样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为什么？因为人有我们的 limitation。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有一个幽暗的世界，有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人在这里离开了神之后，人在幽暗的权势之下，人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他要把这个神的生命，这一个黑暗之外在诸天之上那一个光明的那个从神那里来的那个生命，他来到地上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自己的身上，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恩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想到主的恩典的时候，这个不是两千年前的恩典，这个是在我身上的恩典，这个是今天的恩典。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知道这个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使我们从罪的捆绑的里面，从死亡的权势的里面，我们被释放被拯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普通的人，在我们普通的人，我们好像生一次，是不是好像死一次，在人的眼睛来看。但是真正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个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的人，我们生下来一次，但是我们要死两次，一次是我们肉身的死亡，另外一次是一个永远的死亡，圣经里面讲到的。但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子？我们生两次，我们怎么样子？死一次，其实还不是死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肉身一次，然后我们重生得救一次。明天有六位弟兄姐妹们要信主，我们在神的面前重生，我们在神的面前生第二次，然后我们肉身会离开这个世界，好像死一次。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怎么样子，不是死了乃是睡了， 而且在约翰福音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都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因为这一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个不死亡的生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个是幽暗的，一个是光明的，一个属黑夜的，一个属白日的。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拣选，在我们还有我们选择机会的时候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教会有一个伯母啊，有一次他这个没有来聚会，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没有来聚会。那么后来我们就散了会以后呢，主日以后去看他，然后他已经脑中风了。脑中风之后呢，就在医院里面住了3天到4天呢，就醒不过来。那么医生说呢，他如果醒不过来的话，他就变成植物人；若是醒过来的话呢，不可能醒过来，已经不可能醒过来，因为很多的脑细胞什么东西已经死掉了。但是这个伯母呢，身体很壮，啊，所以啊，就是不过去。那么他的孩子孙子全部都从各个地方全部都已经到齐了到医院的里面，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讲这个例子呢，是在讲到死亡的问题。那么那个时候正好我的父母亲住在我家里，所以我没有时间去马上去看他。那么隔了3天之后或者第4天我忘掉了，我才去看他。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儿子和媳妇呢，还有一些别的人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去为伯母祷告，那个男我们都叫他胡奶奶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和他孩子聊天，他的孩子都已经60出头了。他就说：“这个为什么娘就是不过去，就是他的母亲哈，就是不肯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所有的亲戚都到过了，就是不过去。”那么我知道他身体很好，你看他呼吸的时候，那个全身都动啊，那个带着氧气罩啊，身体很好，因为他平常一个人照顾自己，住在老人公寓啊，所以身体很好。那么我就要离开了，要离开的时候呢，忽然主就感动我，叫我再为他祷告。那么我已经祷告过了，而且又陪他们聊了1个钟头了，所以我正要走去看别的病人在医院里面。那么我就去为他祷告，那次为他祷告，主叫我为他怎么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为病人这样祷告过。我说：“胡奶奶，我说主要我为你祷告，主要我提醒你哈，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你怎么样子把自己交给他，相信他爱你，把生命赐给你，那么他一生这样子照顾了你。主叫我告诉你，你要用信心把你的灵魂交给主，他抱你到他那里去，你不要害怕。他叫我告诉你，不要害怕，要相信他。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我就这样抓着他的手为他祷告。我那个时候没有医学常识哈，我不懂，有的人空马还可以听见的哈，我完全不懂，我只是顺服主，我开口祷告为他祷告。而且我就这样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看他的儿子和媳妇啊在哭。我就想这个没有生我气也不错，他们很了解我了，不会生我气哈。那他们就哭的时候，他们就指他的母亲给我看，我就看他的母亲哈，这个我记得不错的话，左边的眼睛流下眼泪来，然后嘴巴也流出一点血丝来，那么我就再安慰他们一下，我就去看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在医院里面，然后我就要走。然后我要走的时候呢，电梯离开这个就像这个帐幕这边这个这么近的，我就和我太太一起走。我正要走到那边的时候，我忽然走不动，真的不能动啊，真的走不动。我就和我太太说，我说我走不动，我说一个荣耀啊，一个非常庄严，一个非常伟大，一个非常肃穆的一种那个伟大的那种情形哈，好像降临在我身上。 I cannot move， 我不能动。我就和我太太说我不能动。他那个后面哈，正好有电梯旁边有那个等电梯的椅子，我就退两步就坐下去，将近20分钟左右，我简直不能动，整个人的身上充满了主的荣耀，非常的庄严，没有任何的哀，没有任何的悲哀，但是有这种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就可以，有那种好像离别的味道，但是没有忧愁，没有哀伤，没有痛苦，但是很庄严，而且很荣耀，荣耀的不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一团荣耀，好像把我整个人给抓住一样。然后太太就在旁边等我，将近20分钟，我才好下去。打电话给我母亲说，我回来晚。我母亲说，你不必回来了。医院说，他刚刚那个奶奶那个老祖母刚刚过世，被主接去。弟兄姐妹们，这种经验发生在我身上不止一次，啊，当一个属神的人，当他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主在荣光的里面迎接他。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常常劝我们，我很喜欢我们教会的伯父母们，他们很喜欢我啊， 这个那么你们不相信啊，笑啊，随便去问金刚好了，打个电话去问啊，他们娑婆团体都很喜欢我啊，这个我也很喜欢他们啊，这个是一定是彼此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一个人，是不是？所以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也很喜欢我，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那么我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我心里面知道哈，按照正常的年纪的话，他们应该比我先去见主，是不是？所以啊，我就常常去观察看看这个伯母信心够不够，那个伯母会不会怕死哈啊，那个伯母是不是很有喜乐哈？我就关心他们啊，我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刚强的信心啊，我很愿意就是让他们知道主是我们的这个父亲，主是我们的母亲哈，爱我们爱得不得了啊，而且我们今天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到他那里去。若是他没有来的话，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欢欢喜喜的去。但是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哈，因为年纪大的人哈，都在那个地方知道可能很快要去，所以都比较紧紧。年轻人哈，我发现基督徒年轻人有点怕主快来的样子。只有老约翰说，主啊，我啊，主必快来，主啊，主耶稣，我愿你来。那么年轻的弟兄姐妹说，主啊，慢慢来，不要急。好像我们没有预备好。下面这第二个讲到说，我们哈，下面讲到说，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下面讲到什么？我们要警醒谨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我们需要警醒谨守。我知道你们是希望8:30结束，是不是？我这样的话还没有开讲就已经结束了哈。我在有一个查经班哈，在我们教会的查经班哈，这个礼拜五晚上我轻松一点，礼拜天就不会这么轻松了。那个他们请我去讲道，那么也是像这样吃完饭啊，然后吃饭的时候给我他们的单子，我一看的时候才是这个临时这个要把我这个什么三证出局一样给我换题目啊，事先给我的题目和我临时的题目不一样，当场给我换题目啊。我本来就想准备一下的，后来我想还是和人家 fellowship 吃饭比较重要，所以我就和他们吃饭啊。吃完饭以后我就开始讲，你知道我讲多久？整整2个钟头，绝无人场。我说谁叫你们给我换题目，若是你们给我题目早一点的话，我可以讲短一点，你们给我题目这么多临时的话，我就太多东西可以讲。anyway， 所以我今天要讲短一点。第二个讲到说，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预备主既然要再来，我们今天圣经在罗马书第13章那个地方很有名的奥古斯丁他得救的那个地方的话语，是不是这个在那里讲到说有个小孩在那里说，打开看打开看，他就打开一看，就讲到那个地方说，我们不可以怎么样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可以为我们的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今天这个时代是充满了私欲、邪情、诱惑的一个时代。我在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不可以看电影的，看电影是犯罪的。但是今天不但可以看电影，而且那个电影到你卧房里面来，到你客厅里面来了，是不是？在家的里面 ，tape 也进来了 ，cable 也进来了。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进到你的睡房里面来。基督徒，除非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分别为圣，这个的世界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完全被这个黑暗和罪恶所捆和的环境所笼罩。人家在我们的身上若是看不出来我们基督徒的光明、公义、圣洁的一面，我们传福音别人听不进去。当别人看见这一个充满了罪恶诱惑的环境的当中，基督徒能够好像出淤泥而不染，能够好像黑暗中的，不要说是灯塔，好像黑暗中一只小蜡烛一样。平常他们可能会不在乎，但是当他们真正有心灵需要的时候，当他们真正有家庭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你。我一个亲戚怎么样子劝他听福音，他都很难得来，但是他家只要有重要的事情一定找我去祷告。这个我说这样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子啊，我们这个好像我们平常就是和主保持君子之交啊，互不侵犯，互相尊重啊，主啊你忙你的啊，你有全世界要爱，主要我也很忙啊，我们彼此保持距离，这个相敬如宾啊，等到发生大事的时候，主我一定会来找你。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来找主，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还年轻，甚至于年纪不轻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忙得没有时间去想到我们的将来。 圣经告诉我们要什么，要什么彼此劝慰啊，要用神的再来，要用主的再来彼此劝勉。而且不单如此，而且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的生活要结出光明的果子来。神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将他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这是主要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需要预备，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主。今天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就应当是光明磊落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发灯的发光的灯一样在那里照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外面是基督徒，但是里面失去了那个基督徒的特色，好像一个不发光的灯，好像一个不咸的盐。我们虽然外表还是称为基督徒，但是里面的那个本质不在了。若是我们真正尝过主恩的滋味，若是我们真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我们远离到神之后，我们里面的那一种丧失感，我们真知道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这个都不值得，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所失去的那一个是永恒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得到的奖赏和得着的一些的财富，不过是要转眼过去的，但是我们却花了我们的代价、时间、生命和所有的心思、体力在这个上面汲汲营营，而我们却忽略了那一个存到永远的、那一个不朽坏的、那个贵重的、那个属于神的，我们却漫不经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劝勉，在神的面前，主必再来。主若是没有在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去的。金刚47哈，我也47哈，这个我们两个人不一定会活到74啊 ，Who knows， 对不对啊？不晓得了哈，不是打包票的哈，啊，不见得的啊。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岁数，这个不在我们的手中。每一年的 Christmas Thanksgiving 都有很多的 accidents 死亡的人，这些人他们在他们发生车祸的前一年，他们都以为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下一年是他们的事情。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认识的人很多，所以常常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我听到这个癌症那个癌症，这个癌症那个癌症，有的很年轻癌症，有的年纪大癌症，有的长得不怎么样癌症，有的长得很漂亮癌症，有的没有钱癌症，有的有钱也癌症。你没有办法的，你说我不想得到癌症就没有得到癌症，你试试看。对不起哈，我是说意志，我们知道意志没有办法的，很多人以为他用他的意志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的。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到哪一天结束。我有一天到那个纽约去传福音，我开车子往这个 Queens 走，然后我因为一面走一面在想这个福音是不是，所以我就走，然后忽然那个路呢直直的走到一个 tunnel 面前，好像一个那个什么隧道，里面是黑黑的，你知道啊、人生结束的时候好像要过死亡隧道一样，是不是啊？黑的不能动，我就说主啊，我这个要准备这个福音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然后我就和这个管理员说，对不起啊，我是要到 Queens 的，因为不小心跑到这里来，你可不可以让我 turn around。那个管理员还不错，哔哨子一吹，哈，全部的来往的车全部停下来，让我这个 turn around。我想神一定感动他的心，让他糊里糊涂就答应我了。然后我就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那天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讲，朋友们，在我们人生的大路上面哈，这是一条 major highway， 278 major highway， 你在上面开开开好好的，但是忽然这个 major highway 呢，变成到什么，已经什么？到了一个地步，下面是死亡的隧道，你要 turn around 呢，已经 no way turn around， 已经不可以 turn around， 很多时候没有 turn around 的机会。在我们人生的路程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想着发财的时候，还在想 enjoy 我们的 life 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我们的终点，我们已经 exit 出去了，我们的时间到了。在座的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年日当中，我们可以尽我们一切的能力，尽我们一切的才干、智慧、体力在那里追求，但是直到今天你抓住什么东西，你知道说这个东西可以存到永远没有？你找到了没有？许多的人在找金钱，当他找到金钱以后发现抽骨更多，自杀了事，许许多多的有钱的人自杀了事， 而且许许多多的有钱人到最后钱没有办法 keep 住，因为钱是没有办法握住的东西。有的人追求成就，一山一山的爬，一山一山的爬，但当他爬到最高峰的时候，他得到全世界最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发现高处不胜寒，而且一山还有一山高，而且他要再重新开始已经没有办法。你上到山顶的时候已经没有路了，你要下山了，怎么样子啊？那不是自杀算了。很多有名的人，海明威是一个例子，是不是？这些有名人当他们得着了人生最高的荣誉的时候，到达他们所有的巅峰的时候，他们发现尽他们一生在这里追求，追到最后的时候是一个抓不住留不住的东西，他们对人生的里面充满了失望。而且他们是智者，他们是仁者，他们是强者，到最后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不愿意再走下去了，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是生命并不是停在这个地方，生命并不是停在这里，神把他自己一个永生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得着那永远的盼望。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当在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带穿着光明的我们穿着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我们带着光明的兵器，我们活在光明中，我们结光明的果子，我们的生活才不会浪费。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可以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有价值的，每一天的日子都是过得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胜过黑暗的权势，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从罪恶的里面出来，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亲近神，神是可亲可爱的，神是可亲可爱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你已经认识了他还是没有认识他，你都可以追求认识他。圣经里面讲的很简单，他说凡寻求我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必得着，叩门的就必开门，若专心寻求我的就必寻见。我没有说过你们寻求我是枉然的。弟兄姐妹们，我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但是我在我到初中的时候，我向神有个祷告，我说神啊，我要自己认识你。我圣经听了很多，但是我要自己明白你的话语。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每天读圣经，先从新约开始，每天读五章，每天读五章，每天读五章。等我把新约第一遍读完的时候，我开始把旧约加进来，新约再继续读，然后每天五章新约，每天五章旧约，我就这样读，一直读到我大学毕业，然后做到我以后一直到今天，在神的面前读圣经成为我一个最大的祝福。趁着年轻的时候更好。我自己说，主啊，我虽然相信你，但是我要能够有把握的说，我知道神住在我的里面，我知道我认识神，我知道我离你，我知道我的信心的眼睛面对面的看见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不是用我们的肉眼啊，他是一个更高的一个 dimension 啊，他是创造的主，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 level 来project 他或者来认识他。但是我们接受他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自己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像是一个生命的种子一样，在我们里面会不断的成长。刚开始的时候在土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慢慢慢慢这个种子开始自己知道，因为这个种子裂开了，然后自己知道这个种子在地里面开始长，别人不知道，但自己里面知道生命里面有动静，和以前不一样。你知道里面有一个 new life 在你的里面，冲破这个好像这个土壤一样，然后有一天冒出一个小芽，别人看，哦，这个人有点不一样了，脾气小了，啊，这个人有点一样，有点不一样了，不撒谎了，以前都被他骗得团团转的啊，现在不撒谎了。当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生命开始慢慢改变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芽开始长出来，然后他慢慢成长，慢慢成长。你一晃眼，哎，他这个人怎么去教主日学去了？哎，他这个人怎么忽然一天在那个地方侍奉起来了？弟兄姐妹们，你看见在神的家中哈，当生命进来的时候，这些人不一样就起来了。以前有一个，我在一个带一个练习班，我们和你们一样有练习班，这个一对这个可以当电影明星的这个夫妇进来，先生很帅，太太很漂亮啊。 一表人才啊，两个实在是让人炫目。这个、太太不小心来到我这一班，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带主日学，带这个灵洗班，我很喜欢带灵洗班，我很喜欢把那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哈、举手觉知的人呢，把他带成清清楚楚的基督徒，这是我的 enjoyment 啊。所以啊，我就带他们读圣经，带他们，我带他们第一天来我上我的课，第一天回去读圣经，啊，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这样读到底，再回来读马太、马可。OK， 我说你一天最少读一章，只可以多，不可以少。第二个礼拜开始叫他回去花时间祷告主，你回去学习这个礼拜只要祷告一次，哦、很简单的、啊，一个礼拜只要祷告一次，你们祷告一个礼拜知不知道一次？不止，对不对？一个礼拜只要祷告一次。我说你怎么祷告呢？回去哈，找一个时间，太太不吵你。先生也不吵你啊，或者是太太替你看孩子，或先生替你看孩子，找个地方安安静静，或大家都睡了，你跪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来寻求你，我要我个人接受你进到我的里面做我的主，而且我也要我的心的里面真正的能够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你告诉我说，寻找就寻见，主帮助我 ，Help me God， 对不对？常常听到，叫他们回去，下个礼拜回来。”我这个人在我们中国教会很严的啊，虽然很慈祥，但是很严的。这个后来我就叫他们检查功课，我说：“哎，弟兄姐妹们啊，我说你这个礼拜回去，我只让你们祷告一次，15分钟，做到的人给我举手。每次都不差，最多只有一半举手。你问那些不举手，你为什么没有做？忘掉了，下个礼拜再做哈。OK 啊，问那些，然后你就问这些做的。那么说你回去祷告多久？”你们会不会知道答案？我还问过弟兄姐妹们，还不要说是这个灵洗班的哈，我还问过一般弟兄姐妹们，祷告多久？1分钟啦。还有说，我祷告了好久哦，才2分钟哎。还有一个告诉我说，我祷告了2遍，才2分半钟哎。我说你怎么祷告2遍的？我说全部都背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去祷告主 ，of course 我们找不到主，对不对？主是真的，主是实在的，他说凡寻找我的就被寻见，但是我们找不到他，因为我们根本不肯找，而且我们去那个地方祷告跪下来，祷告完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你实在你的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超越啊，我们感谢你啊，赞美你啊，阿门，起来就走了、好像做文章一样，这个这样子的祷告实在是不像话。我从小一天祷告5遍哈、我没有时间多讲哈、这个软弱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什么这样，吃饭的时候眼睛闭起来的哈，饭开始来，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赐给我饭，是奉主耶稣名阿门，正好眼睛张开，哎，饭还没有进口啊。那么早晨起床和晚上睡觉的时候，从这个床上翻身到翻身下床，正好祷告完。啊，睡觉的时候呢，从翻身倒下去到枕头到地，正好祷告完。哈、你这样说，一天祷告几次？一天祷告5次。弟兄姐妹们，你说神如果是害我们认真的话，你说我们怎么办？神明天让你倒不下去，哎，让你没有办法睡，牙痛，提醒你不要乱祷告，要你好好为你的牙痛祷告啊，情辞迫切的祷告，是不是？我们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活不出来基督徒当有的样子？因为我们对神不认真嘛，我们不晓得他多么伟大，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生活也不太在乎嘛，反正我们也不错嘛，只要这个大罪不犯，小过不断。啊，这个神人相安了、啊，是不是？好像这样子啊。但是，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态度严谨；若是有弟兄姐妹们，你有心要服侍主；若是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心要讨神的喜悦；若是你有心想要有神的能力扩充他的国度，那在神的面前就不一样了。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黑暗的权势，光明的国度。所以主兴起保罗的时候说。我特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把你看见和将来要启示你的事情对着把它证明出来，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带进光明，从撒旦的国度怎么样拯救出来，这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把那些被罪恶所捆绑的人把他从罪恶的匣子里面带出来。他虽然立志行善由不得他，这个立志不为恶也由不得他，但是当你把用神的能力把他带出来，当他得到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他立志为善由得他，靠着圣灵可以致死所有肉体的恶行和情欲，能够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像明光照耀一样。神给我们的是莫大的权柄，胜过罪恶的权柄，胜过死亡的权柄，胜过撒旦的权柄，这是基督徒 这是我们今天当有的基督徒的样子。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盼望，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若照神的旨意向他求什么，他就必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的话，既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就知道他要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很明显，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为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这样向他祷告的时候，神要听我们。这一个好像熄灭的灯忽然再能够发起光来，那个失去味道的盐能够再能够做一个防腐的作用，让我们的周围不会被腐化。基督徒不再是一个沉睡的人，基督徒是一个白昼之子，在白天工作的。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别人看见这个人是与主同活的。所以我今天最后一个重点讲到说，我们乃是与主同活，因为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可以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还有很多就没有时间讲，你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要很快讲完。与主同活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看到说我们这一个人是一个搭帐篷的人。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搭帐篷的。圣经告诉他们说，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些人乃是追求天上的家乡，他们承认在地上是客旅。所以我们的眼睛是看见天上的，所以我们是属天的客旅。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第一件认识。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价值就不是在地上，在地上挖地基，在地上盖房子，我们呢是搭帐篷的。搭帐篷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云柱火柱起来的时候，什么时候主说走的时候，你起来就走。我们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是预备好，什么时候主做个差遣的话，卖了房子就走，好不好？真的，卖了房子就走，就是这样子。我最近有一对弟兄姐妹们，他们要到中国大陆去啊，做宣教工作，夫妻两个人把工作辞掉，然后到中国大陆里面去两年，啊，就是进去传福音。很多人在这个地上工作也不错，有一个医生啊，也是原来很赚钱的。这个他说怎么怎么，六亩的地，然后有啊，有百万将近百万的房子，然后后面有网球场，后面有游泳池。和你差不多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么好？你好，你也是医生嘛哈？啊，但是呢，为着主的缘故呢，越来越穷。为什么越来越穷？第一个，以前那些很多人为着拿 insurance 的缘故，因为 insurance 付钱嘛，所以来看他就是为着来报道就是了，那他就可以回去领钱。这种病他不看，他看真正的病人。第二个，以前加班，现在不加班。以前为了赚钱嘛，当然要加班了，现在不加班。不但这样子呢，他请假去短宣，他到中国大陆去短宣。所以而且以前太太要上班，现在太太也quit job。所以现在是什么？为了主的缘故，钱越赚越少。但是呢，这个人越来越喜乐。本来夫妻两个人天天吵架啊，有钱人并不见得夫妻恩爱的恩爱哈，你试试看啊，有钱不见得能够让夫妻恩爱啊。这个但是呢，这个人的身上呢，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他到处传福音，他也出去讲道。有的时候人家找我讲道，我就把他塞过去。我这个月其实人家找我六次讲道，十一月份我只有答应你们来你们教会这一次而已，别的我都推掉。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说我需要做看家长老，因为事情太多。因为我们还有的长老都在外面飞，那个我们那个黄启老师长老，他们叫他这个红衣大主教啊，到处飞的。那么有人在外面飞，就要有人在家里面看的，所以我们只有三个长老啊。那这个，所以我就藏在家里。所以这次我只有答应这一个，因为金刚我们是多年好朋友，所以这个兄长有吩咐，马上就来啊，就是这样。对不起，我讲到哪去了？啊，那个医生啊，他现在开始常常传福音，到餐馆去传福音，到很多地方去传福音。而且他晚上去选课，到神学院选课。他在12月20号要交12篇 paper， 他选3门课，白天做医生，然后去选课，然后在教会里面是执事，然后他在外面讲道服事。别人有难处就来找他，别人来看他以为他是医生，他说我替你祷告，看医生还要买药，祷告一下就好了。弟兄姐妹们，神是大能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主。我们要圣洁吗？ 没有一个罪人他不能够拯救，他能够让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因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以成圣。圣灵能够让我们致死身体的邪情私欲，能够让我们胜过肉体情欲，能够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可以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表现出来。在我们遇见死亡、遇见痛苦的时候，我们祷告主，我们的里面有喜乐。我们有个弟兄，他痔疮痛得不得了，开车都不能坐，替他祷告，听他祷告，这个痛苦当时还没有去掉，但是他在里面很喜乐。后来好，后来我最后这次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怎么样啊？他说从你那次替我祷告好以后，祷告以后就好得多。我和牧师一起替他祷告，不要只讲自己一个啊，你也替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呢，他就说好得多多了啊。所以我们不见得有医病的恩赐，但是神有他的慈爱，神有他的能力。所以我不愿意我们弟兄姐妹们把神看得太小， please， 我们不要眼光如豆，把神也看得那么小，好不好？神是伟大的，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他，我们就知道他多么的伟大。若是我们圣洁，别人就经过我们好像放大镜一样，把很远的神带到很近，把很小的神带到很大，是不是？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中间人，我们可以把神的能力、把神的恩典、把神的圣洁、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脚中所到之处。所以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发光，走到哪里哪里音符的权势震动。你们这个圣经是从帖撒，你们这个主题信息从帖撒罗尼迦出来的。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别人说那搅乱天下的人来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外号叫做那搅乱天下的，他在别的地方是像瘟疫一样，是不是？所以你像这个人多么影响力多么大，他能够搅乱撒旦的天下，无论他到哪里去，黑暗、撒旦全是在那里崩溃。我们需要与主同行。对不起，我已经超过我的八点半，我很快结束。第一个是帐篷，第二个是祭坛。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有一座祭坛。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凭信心接受他一切，然后我们也把自己放上去，在他的面前，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活祭的奉献。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内室，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有一个自己亲近主的地方。这个的地方类似就好像旧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有一个活水井，他们走到哪里去就挖一个井，是不是？有井出来，他们才能够牧羊他们才能够生存。我们需要一个内室，一个基督徒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站立得住，你需要一个内室，在你自己的里面，你需要一个内室亲近主。这个里面，当你亲近主的时候，那一个生命的活水、活水的泉源在里面涌流，圣灵的膏在你里面涂抹，然后主的生命在里面滋润。我们需要内室，把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放光，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我们需要有一个内室，我们需要有爱，我们需要能够爱神爱人，我们能够用神的爱来爱那一些我们原来爱不来但是神爱的人，我们可以用神的爱来爱到。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有爱网重重，把我们附近的邻居、把我们的同事、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亲戚都能够往进来。我们需要结果子，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不但与基督同活，而且活出他的荣美来，活出他的圣洁来，活出他的慈爱来，活出他的喜悦来，活出基督，与他同活，活出基督，结出果子来。然后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器皿，神一切的丰盛从我们身上流出去，我们无论和谁接触，别人从我们得着他所需要的，好不好？你们聚会时间太短了一点，不过我要遵守你们的规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信心在你的面前刚强的站立，能够抵挡恶者一切攻心的火箭，因为我们能够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用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不再害怕。主，能够让我们一举一动能够像光明之子，能够让你自己在的荣光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主，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使用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像明光照耀一样，在 Dayton 这个地方，在 Ohio 这个地方为你发光，不但在中国人中间发光，在 community 中间也能够为你发光，让众人看见就归荣耀于你。我们也为着在座的福音的朋友们祷告你，主，求你把那一个 生命的意义和那个永远的盼望和那个喜乐的那样子炫目的心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接受你自己做他们的主，生命从此开始改变，不再在茫茫的黑暗当中，而在光明的指引当中，不再在所有的诱惑和压力当中，而在那种自由和那一种能力的里面。所以求你祝福这样在座每一位朋友，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